第十九篇，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。二，
在前一篇信息我们看过安息日至安息的真意，看见那不仅是指工作完成后的安息，更是指满足。
倘若你的心愿没有得着满足，你就无法有安息。最好的真正的安息乃是你的心愿得着了满足。
我们来看安息日的安息这件事时，必须知道神的心愿是什么。
圣经从开头到末了都给我们看见，神照着他永远计划的心意，乃是要得着人做他的彰显和代表。为这缘故，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并赐他们管制权，
以管理一切。
当人在地上彰显神并代表他，神才会心满意足。当我们在神的心意中得着满足时，即使我们劳苦做工，也能得享安息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人，就说到神的形象和管制权，
这指明神命定人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，有他的管制权以代表他。
换句话说，神命定人有他的形象和权柄，以彰显他并代表他。
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，就是一个神圣的范围，归神管理。这在创世纪一章清楚地描绘出来。
经过许多世纪，在神创造、救赎、变化、融化的工作之后，在圣经末了，我们看见一座城有神显出来的样子。神坐在宝座上，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，而整座新耶路撒冷城显出来也好像碧玉，
表征神要在那城里并透过全城完满地彰显出来。
你看见那座城，你就看见了神。
在新耶路撒冷那里，神要得着完满的彰显。
不仅如此，在城当中有神的宝座，说明在那里也有神的掌权。在新耶路撒冷，神的形象得以彰显，神的权柄得以通行。
因此，在将来的永远里，
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在新地上完全的彰显和掌权。
那将是神真正的安息日至安息。
那时，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完全得着满足，所以他完全安息了。
他将得着他所要得着的，这是安息日至安息的真正意义。
九个时代至安息日的安息，一以色列民是神安息日的安息。
根据以上对安息日至安息的认识，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出，安息日的安息有几个不同的时代或时期。
第一，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乃是神的安息，他们当时在地上彰显神并代表神。虽然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许多消极的事，但是无论如何，
他们的确彰显并代表了神。
我们不能只看以色列人历史上黑的一面，也要看白的一面。当我还是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，我所听到以色列人的事
几乎都是消极的，
偏偏信息都是警告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的样子。
因此我有了深刻的印象，
认为民数记是全圣经中最糟的一卷。多年以后，我才发现民数记是一卷荣耀的书。虽然这卷书中有黑的一面，但更有白的一面。譬如巴兰受雇去咒诅以色列人，结果怎样？神主宰的处理这事，叫巴兰口里所说的不是咒诅，而是祝福。巴兰说，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，又说，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。
旧约圣经启示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成了神的安息，以色列人得了美地，
而那美的成了以马内利之地。
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迦南地称为神与人同在之地，神在那地能与人同在。
神乃是借着以色列人得了那地，于是以色列人成了神的安息。
至终以色列人为神建造了圣殿，
耶和华看得见的荣耀就充满了殿。在那日，神不仅从天而降，他那看得见的荣耀更充满了殿，
这是比神创造的更为宝贵。
倘若神只创造了地而没有得着地，
并在其上建造圣殿做他的居所，那么这地有何用处？
在圣殿建造起来之后，神才能说，如今我在地上得着了居所。以色列人当日所得的地，不仅成为以马内利之地，就是神与人同在之地，更成了后来建造神居所的所在地。
神的彰显是在殿中， 这殿乃是以色列人做神在地上居所的象征。当圣殿建造起来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，神就得了安息。难道你不相信以色列人也得了安息吗？是的，他们都与神同享安息，那是他们的安息日。当他们与神同享安息时，他们就真正守了安息日。那是安息日之安息的第一个阶段。二，耶稣是神安息日的安息，神在他的经纶里总是逐渐的行动。首先，神造了亚当，然后他逐渐的得着了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以后又得着了以色列民。但神并没有停在那里。经过这些逐渐的发展后，第二个人耶稣来了。当主耶稣受浸时，神欢喜并且满意的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当神说他喜悦他的儿子，意思就是说神满意了。那时主耶稣就是神安息日的安息。不仅神因他得了安息，许多跟从他的人也因他得了安息。主耶稣是神和跟从他者的安息日之安息，神与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因他得了安息。三，召会作为基督的扩大，乃是神安息日的安息。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和扩展。若基督是神的安息，召会岂不更该扩大的做神的安息吗？若以色列人是神的安息，召会就必定更是神的安息。若在肉体里的主耶稣是神的安息，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就必定是神更大的安息。我听见有人说，我们来到主耶稣这里就可以得安息。但我从未听见人说，当我们来到召会中也必得着安息。今天我要向你宣报这个佳音，召会乃是你的安息，最叫你得享安息的地方乃是你的家。召会是你的家吗？若召会是你的家，召会必定也是你的安息。召会岂不是神的家吗？召会既是神的家，召会今天就必定是神的安息。在今世召会时代中，基督是我们的安息。但你知道召会是基督的扩大吗？若基督是我们的安息，那么作为基督之扩大的召会又如何？若个人的基督是我们的安息，那么团体的基督又如何？我们怎可忘记扩大的基督，忽略团体的基督？不仅个人的基督是我们的安息，团体的基督也是我们的安息。不仅头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，身体也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。最近主家给我负担，说你必须去告诉我的子民，召会是他们今日的安息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再也清楚不过的看见，召会乃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。一，因为召会是新人，现在我们要来看，为什么召会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。首先，根据创世纪一至二章，神要得着安息日的安息，就必须得着彰显和代表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安息乃在于一个有他形象和他权柄的人。当第一个人，就是旧人被造出来，神立即就得着安息，因为他得着一个人能彰显他并代表他。在新人被创造之后，神岂不也得着安息？召会就是新人。倘若一个旧人被造之后，神能有安息，那么新人被造以后，必定叫神得享更大的安息。今天我们不是在旧人被造的时代，乃是在新人造好的新时代。神有了新的安息日，因为他得着一个新人来彰显他并代表他。根据圣经，在人被造之后第一次提到安息日之安息所定的原则，在新人被造之后必定有一个更新更好的安息日。今天我们就在这新安息日里。二，因为神在召会里得了安息。其次，申命记十二章九节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迦南地之所以是以色列人的安息，因为那是神的安息。那地之所以是神的安息，因为神能在那里得着居所，并能在那里立他的名。一个人的名就是他自己，所以神说他要在那里立他的名，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也要在那里。当神说他的名要在那里，意思似乎是说我的名就是我自己，我的名住在那里，就是我住在那里，我要定居在那里，安家在那里，那地方是我的居所，而我的居所就是我的安息。召会岂不是神今天的居所吗？岂不是神的家吗？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，神的居所是在我们的灵里。
十五节提到新人，而二十二节说到神的居所。新人和居所都该有安息日的安息。
召会岂不是新人吗？
只要召会是新人，我们就有安息。
召会岂不是神的居所吗？
只要召会是神的居所，我们也就有神的安息。
三，因为召会是神今天的国，神的居所若要彰显它，就需要运用神的权柄。
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管制权是在形象之后，也是与形象并行。
这意思是说，神的国是随着神的彰显而有的。
没有国度做护卫和保障，神的彰显就难以存在。
什么地方有神的彰显，什么地方总是有神的国。今天召会岂不是神的国吗？
是的，召会的确就是神今天的国。约翰三章五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
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处经节给我们看见，重生把我们带进神的国。
但是有人竟然说，神的国今天并不在这里。
他们认为马太十三章以后，神的国被选起来了。
根据这个观念，主耶稣把神的国传给犹太人，但被他们拒绝，
所以神的国就选起来了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
约翰三章五节说重生叫我们进神的国，那怎么解释？
你重生了吗？
我们既已重生，现在就必定是在神的国里。约翰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重生，进了神的国。一只动物一生出来，立刻就在动物的国里。
一个人一生出来，
必然也在人类的国里。照样，我们既是从神而生，当然也就生到神的国里。
你有神的生命吗？
我们既然有了神的生命，怎么能说我们不在神的国里？我们不该受那种错误观念的影响，
而认为神的国今天不在这里，以为我们还要等候神的国。
我虽然不能说神的国在各面的意义上已经完满的来到，
但我能说神的国已经来到。
马太六章十节虽然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来临，但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也指明，当召会建造起来时，国度就来到了。主耶稣在十八节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，在十九节就说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
这指明召会与国这两个词是交互使用的，
证明召会就是国度，国度也就是召会。彼得用钥匙开启国度的时候，也就是召会被建造的时候。
虽然整卷马太福音是说到国度的，但在16章和18章都说到召会。
18章15至17节告诉我们，若是一位弟兄发生了难处，而不听我们，就应该告诉召会。他也应该听召会，他若不听召会，召会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。说完了这话，主立即接着说，召会有权柄捆绑，也有权柄释放。因此我们看见，召会生活就是国度的实际。
新约其他各卷书也启示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国度。在罗马书这卷说到召会生活，而不是说到国度的书里，我们看见神的国就是召会生活。
罗马十四章十七节说，神的国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
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神的国。以弗所书也给我们看见，召会今天就是神的国。
二章十五节说到新人，二十二节说到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，三章二十一节说到召会。到了五章五节就把召会说成神的国。因此新人就是居所，居所就是召会，而召会就是国度。
所以召会今天就是神的国。
希伯来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。我们不是在等候这国，我们早已经开始领受这国了。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同样的事。许多基督徒有一个观念，以为国度是将来的事，现在还没有来到。但是使徒约翰在一章九节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分的。这一节清楚地指明约翰早已在国度里了。那时对约翰而言，国度是什么？照以下十至十三节来看，国度就是召会。
所以今天的召会就是国度，
神的权柄在其中得以施行并得着代表。 神能够掌权的地方就有安息。
所以召会既是神今天的国，就是神的安息日之安息。
因为召会有神的形象，又是神的国，
所以召会也就是神的安息日之安息。
实在希伯来书中，神的家是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三章六至七节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坚守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所以正如圣灵所说的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。
六节说，我们是神的家，而神的儿子现今在治理并照顾神的家。
我们若要享受基督，就必须在这家里，并成为这家的一部分。七节用所以开始，指明是接着上一节的。用所以这个词把这两节连接起来，说明我们必须顾到神的家，否则就会失去那安息日，不能进入安息。四章七节是三章七节的延续。神就在指定一个日子，就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在大卫书上所说的今日，正如他前面所说的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八至九节继续说，
若是约书亚已经使他们得了安息，此后神就不会提起别的日子了，
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把这些经节全摆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见，
今天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神的家。
如果我们不留在神的家里，我们就会失去安息日的安息。著者似乎是对希伯来信徒说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没有听从神的话，所以后来在诗篇里，那灵为你们另定了一日，使你们可以进入安息。
你们今天需要进入的安息是什么？
就是由神的儿子基督所治理的神的家。
三章七节的所以是很重要的，
若没有这个词，我们就无法看见
今天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在神的儿子治理照顾之下的神的家。
虽然成千成万的基督徒得救了，但很多人仍留在旷野，
没有进入美地。今天的美地是什么？
美地就是一种光景，其中有神的居所和神的国，
这就是召会生活。召会是神的家、神的居所以及神的国，
因此召会就是今天的美地。我们若不在其中，就会失去今天的安息日之安息。多年来，我不明白希伯来四章所说安息日的安息，对所听见的许多不同讲解都不满意。
但现在我们看见，召会就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，对此我极其满意心安。
神儿子所治理、照顾之神的家，乃是我们的安息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的以马内利地，也是流奶与蜜的美地。
主耶稣在马太11章28至30节说，
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他这里来，他就是我们的安息。
而在12章8节主说，他是安息日的主，
这位是我们安息的基督，是安息日之主的基督，到底在哪里？
他乃是在召会里。
我们若要享受他做安息，就必须在召会里。启示录清楚地说道，基督这位包罗万有者，现今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也就是行走在众召会中间。他不仅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启示录二、三章又告诉我们，他也是向众召会说话的那灵。你若要摸着他，享受他，有分于他做安息，就必须在召会里。
召会是我们今天安息日的安息。你若将这观念应用到以赛亚书中所有说到安息日的经节，就会懂得其中深厚的意义。
我们今天如何守安息日？
乃是借着过召会生活。
哦，
我们何等需要过召会生活。我们是真正守安息日的人，我们天天在守安息日。
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是何等的安息日，这是何等的安息。希伯来书只简略地说到召会，但说得非常有力。二章十二节说，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，在召会中我要歌颂你。
召会乃是神的长子能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，并歌颂父的地方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。
我们进入召会生活以前，多年我们在所在的地方，既不知道神的长子向我们宣告父的名，也不知道他在我们中间歌颂父。 以往你也许参加过很多所谓基督教的礼拜，但你曾否感到神的长子在你所在的地方，在你们中间赞美父？
但今天的召会聚会又是如何？
在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中，我们的确感觉到主一直把父的生命，
把父的实际启示给我们。
每次我们聚在一起，都觉得主喜悦我们，都觉得神的儿子在赞美父。
这就是安息日的安息。在二章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在召会里赞美父。在三章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周全地照管神的家。
这召会，这家就是安息日的安息。
著者在二、三章说完了这两件事之后，就在四章说到存留的安息日之安息，嘱咐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。
这里所说的安息日，美的是什么？就是召会生活，也是神的家。在召会中，有神的儿子在赞美父，在神的家里有神的儿子在照顾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三章七节开头的所以，
把三章里神的家与四章的安息连接起来，这有力的证明，召会生活就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。
我们都必须竭力进入其中，并且一旦进入之后，就永远不要离开。
十一，对于持意义和丢弃安息日之安息的警告，巴拿巴是丢弃安息日之安息的例子。
他曾把使徒保罗带进他的执事里，也曾做使徒，
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保罗一同做工。
但后来，巴拿巴持意义而与保罗分开，带着马可走他自己的路，
而保罗与希拉同工，在各处建立召会。
从此之后，使徒行传就不再记载巴拿巴，因为他已经与召会生活那安息日的安息无分了。
巴拿巴曾进入安息日的安息，留在其中一段时间，然后因着他的意义而离开。
此后他就失去了安息日的安息，不再在神圣的经纶里了。
罗马16章17至20节有一段警告持意义的话。
17节说，弟兄们，那些造成分离和半跌之事，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，我恳求你们要留意，并要避开他们。
这里的半跌是指半跌而离开召会生活。
这些造成分离和半跌之事，都会使我们离开安息日的安息。
这种事不仅发生在今天，早在保罗的时候就有了。你若查看今天那些反对召会生活并持异议的人，就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人有安息。
他们没有喜乐，也没有平安，只有嫉妒，因为他们不在安息里，
也不在美地上。
反对召会生活持异议反对的人，就会失去安息日的安息。在16章18节，
保罗继续说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
且用花言巧语诱骗那些老实人的心。那些异议者都有一种的口味、喜好和欲望，要建立自己的小王国。
不要听他们的争论和理由，那些争论和理由的基本因素乃是他们的欲望。
他们深处总有所缺，要寻找某些东西填充，好使自己的愿望满足。
这就是这节圣经中所说肚腹的意思。这些异议者用花言巧语诱骗那些老实人的心。到了20节，
就必定是说到安息日的安息。
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
愿我们主耶稣的恩与你们同在。当平安的神一同在，撒旦一被践踏，就必然有安息日的安息。主耶稣的恩也是指安息。
我们不该被那些异议者岔开，
我们要留在召会里，享受安息日的安息。召会就是神今天的愿望，因此召会乃是神安息日的安息。